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需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哦，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比较有价值又比较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我们信耶稣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啊，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简单的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看一下啊，咱们刚刚到这边来呢，很多事情都在重新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是字体打出来就变样子了。我这里是挺漂亮的字体，打出来都变成一样了。好，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丰盛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于人生是怎么看。在我们今天社会的教育系统里面，我们从小，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啊，非常看重教育，所以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教的文化。那么特别是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说错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吧？所以呢，就导致了咱们中国人啊，认为读书很重要。弟兄姊妹，读书重不重要？重要。有没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东西？什么？敬畏神，信仰。为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姊妹，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系统里边的教育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学别的东西，对吧？对吧？我们从小就在学别的东西，学来学去，学来学去，有一个东西自己忘记了，什么？啊？学来学去，我们学了很多东西，读到博士，结果有一个东西不懂。啊，哎，不懂自己，就是我们学了很多外在的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人他读到什么学位，掌握了多少政权，掌握了多少的钱财，我一个问题肯定百分之百问到，我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他就完蛋了。然后你问他，你活在世上为什么？他哑口无言，是吧？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哀。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的人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管你是什么人，习近平好不好？咱们尊敬他，习主席，对吧？了不起。但是他一定，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请问什么特点？生活在恐惧里。哇， 当时这个在青岛啊，我们青岛开了一个什么会啊，据说习主席要来，连地上的铁焊铁盖都得盖上，都得焊上，所有临街的人都要离开，为什么？怕。这个我的一个亲戚啊跟我说，他说你看我们的习主席多么样的亲民，对吧，到了我们青岛来以后就到老百姓当中去接见普通的老百姓。我说请问你是普通的老百姓吗？他说我是啊。我说你去见见习主席看看你能不能见得着啊。为什么见不着？因为他不敢见，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所以那些见他的人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审查才能见他。所以我很可怜习主席，他还不如我自由，我爱去哪去哪，他不行，因为他怕人杀他，是吧？所以不管你在这世上，越有钱的人越胆小，因为算计他的人越多，对吧？是吧？所以做一个乞丐很安全，躺在马路上没有人去找他的。但是乞丐有乞丐的担心，这个有钱人有钱人的担心，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担心，没有一个人不担心的。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边，是造物的主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谁能做到？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因为我们担心明天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攒钱？因为我们怕老了以后没钱花怎么办，对吧？我们为什么想争取更高的权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比较整体的状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几乎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无法所谓的做到的一件事，几乎无法做到。这个我非常感谢主啊，这个星期一，大概上个星期一啊，就是我定了今天这个题目，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呢 Lisa 姊妹就发给我一个信息，就是说星期五 有一个特别的讲座，要不要去听。哎呀，因为这个星期特别忙啊，所以我现在忙的我连西装都来不及穿了。很忙很忙，我说哎呀，挣扎了半天要不要去。后来呢他就发给我一个链接哈，我本来我想把它弄过来，不知道怎么把它 copy 到我的电脑里边来放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他这个小广告，只有1分50秒的一个小广告，就是关于巴比伦啊，巴比伦这是咱们澳大利亚这个基督徒澳洲基督徒 lobby 应该翻译成什么啊，游说团啊，澳洲基督徒游说团啊，这样的一个组织啊。那么他们来组织的这么一个组织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这一个讲座呢，就是一个哇，那个场面很大啊，我去了一看，哇，我是这么大的地方，我说我到了巴比伦了。他是在这个 Excavation Center 那边啊，我好像是他装修了以后我第一次去，进去以后那个场那个会场，据说那天有4000多人啊，这个4000多人只占了会场，我看坐了连一半的地方也没有啊，两边都是楼上，这个下边都空着啊，只是中间那么一部分而已。我说哇，这个会场能坐多少人，这么大的会场啊，一进那个门就感觉到那个整个那个前厅就感觉到 huge 那种感觉啊，人到那里边好像进到宇宙的那种感觉啊。我说这不就在巴比伦里边吗，是吧？那么这个讲座呢，我觉得很重要啊，现在我们这个它的录音已经发出来了，在 YouTube 里边，建议弟兄姊妹好好听，那好好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正好我们这个星期二我们就要查这个关于巴比伦的信息了啊，哎，正好他来了，正好我今天要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哎，正好我听了这篇信息，非常重要。那么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前边的那个广告的那一个小片子里边呢，他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巴比伦是一个地方啊，历史上有过，对吧，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那么同时呢，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那么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来自于曾经有一个人叫宁禄，这个大约在4100年以前的时候，就在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那么他们要盖一个塔，然后叫塔顶通天啊，然后要宣扬我们的名，是吧？那时候天下人的语言都一样，所以呢，他就把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领导权之下。他是英雄之首啊，第一个伟人啊，了不起的人物。那么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巴别塔什么样子，有些人画了很多巴别塔的样子。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看看金字塔就知道巴别塔了，对吧？大概金字塔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洪水之前，挪亚洪水之前人类的建筑所留下来的痕迹。在世界上有一些谜啊，我们认为是外星人干的，不是，那是洪水之前的人干的。你知道洪水之前的人活900多岁，在这里活过50岁在座的请举手，50岁以上了，一多半了啊。大家想一想啊，50岁的人，我刚刚快马上60了啊，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一点聪明了，对不对？对吧？我的妈呀，要再活500年，我们不变成精了吗？你想想，有手机到今天才几天啊，是吧？才20年啊，就是有这个数码手机啊，没有20年，对吧？有这个数字手机，这个 touch screen 的这种技术，这才有了几天啊。所以人的技术要发展的速度快得不得了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人干出很多事，所以人说把金字塔到底怎么盖的，我们现在人想不明白，当时的人可以做到。所以宁禄这个人呢，他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人间大帝国的那个领导人。那么后来呢，长话短说啊，神就在他建造这个过程当中，神说不行，不能让他们建啊，于是呢在那个地方变乱了口音。所以人类的语言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发出来的音和写的符号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变乱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人的语言功能是一样的，人对语言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可以被翻译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说你好，他说 hello， 是吧？这个就是一回事嘛，我们拿起电话来说喂，那个人说拿起电话说摩西摩西，这其实一回事的嘛，是吧？哎，我们的思维是一样的，不过呢我们变得符号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巴比伦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它是一个象声词，就是变成了 bubble， 就是话大家听不懂了啊。从那时候开始分散了，于是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巴比伦就变成了一个与人，就是人类建造的权势与上帝抗衡的象征。那么这个巴比伦就变成了一个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替他做事的那一个最高权力的象征。所以撒旦魔鬼在世上不断地寻找像宁禄这样的人啊，不断地寻找像宁禄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把权力给他，然后他可以去打仗，他可以去用政权，他可以用各种东西，他可以做到所谓的人上人。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巴比伦就兴起，然后就倒下去，然后再兴起一个，然后再倒下去。很多的君王为什么他们害怕？因为历史上多少君王都是死于非命的，是吧？所以这一些坐在上边的，他们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可是他永远没有真正的成功感和安全感。那么这些大帝国大权威啊，其实呢 在这个巴比伦这个讲座里边呢，他就讲啊，他是骄傲的，人家人都觉得了不起啊，好像希特勒对吧？这个希特勒的那个致敬，对吧？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罗马时代的致敬，他们叫做第三帝国要兴起，对吧？这是高于一切的意思啊，高于一切啊，这个不得了的那种的，就觉得他们骄傲啊，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上帝，他们就是上帝，对吧？然后呢，其实他们很腐败，所有的权力，所以人间说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吧？真的吗？同意绝对的权力就导致绝对腐败的举手。还有不同意的，不同意的举手。还有很多人没举手的啊，要根据情况而论的请举手。应该大多数全部的人都要举手嘛，对吧？根据情况而论嘛，对不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它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正确，在什么情况下正确呢？就是这个权力掌握在罪人的手中的时候就正确。上帝是绝对的权力，他绝对不腐败。父母对儿女绝对的权力，父母对儿女而言不腐败，是吧？为什么权力会导致腐败？因为它本身就是个腐败，有了权力以后它的腐败就使出来了。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对还是错？错。为什么错啊？哎，因为他本来就是坏，他没钱的时候他使不出来，有钱他使出来了，是吧？穷人都不贪，对还是错？错。他不是不贪，他是没机会贪，对吧？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权力，问题不是他的穷错，问题不是他贪污了多少钱，问题是他是谁。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巴比伦，一个一个的大的帝国，那都是罪人在掌握政权，所以他必然骄傲，必然腐败，最后呢，他必然空虚。其实我们中国人发明一个字啊，非常重，非常到位，叫做虚荣，对吧？其实那是虚假的，对吧？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其实这些东西很虚空的，到最后一垮下去，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么大的巴比伦忽然间就没了。历史上多少的帝国，我去以色列，去约旦，去这个，我就看当时，你像在以弗所，对吧？看到当时的以弗所在这个加拉什啊，在这个就看当时那个神庙，哇家伙，那个大石头柱子，到埃及你看看那些当时的那些建筑，宏伟的不得了，对吧？没了。当年的以弗所在哪里？当年的罗马在哪里？对吧？当年的那些大的帝国，希特勒啊，跑到哪去了？没有了。拿破仑啊，拿着，因为他老是拿着破轮子，所以他当然不行了，对吧？因此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对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的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引用的这个经文，这不是人说的话，是透过他的肉身说出来，不错，但是这是造物的主跟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要读书很好，但是有一本书一定要读。因为读书是什么呢？我跟弟兄姊妹讲过，书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什么？这本书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什么啊？哎，取决于谁写的。因为读书就是读作者的思想嘛，对吧？你透过他的文字，作者把他的思想写在书上，你透过这个文字来了解他要跟你说什么，对不对？如果他的思想都是垃圾，你读他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呢？你不是受毒吗？对不对？ 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一本书要好好读呢？因为他的作者了不起啊，因为他的作者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你读他的书你没错，对不对？要么他是个谎言家，要么他就是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嘛。所以你的人生怎么走他知道吗？因为他是道路嘛。你的人生怎么活他知道吗？因为他是真理嘛，是吧？你从哪里来往哪去，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吗？因为他是生命嘛，是吧？你读孔子，孔子的书很重要吗？他是造物的主吗？他是真理吗？我这个巴比伦这个讲员讲了一句话，我一下子当时哇，我这句话说太棒了。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没有真理，你只有观念。他说 You have no truth, you have opinion。 这话说太到位，对不对？所有的人类的作者都在写他的 opinion， 但是里边不一定有真理。他可能领悟了一点点真理，但不一定是真理，对吧？只有造物的上帝，他向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那是真理。所以别的书我们读了一大堆，这本书没读，那我们不是我们想想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主耶稣自己给我们讲这句话，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咱们信耶稣干什么？建立信仰。什么叫建立信仰啊？哎，就是跟真正的至高者恢复关系，不是不光是建立关系，和恢复关系，因为我们本来跟他有关系的，但是非常遗憾，这个关系坏了，对吧？破坏了。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破坏的原因是因为人对神的不信导致了犯罪而导致的结果，对吧？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附加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的生活变成正常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就必须信耶稣，他自然到像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认你爹妈一样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在地上别认俩爹，你只有一个爹，对吧？如果你认错了爹，你的真爹会怎么样？哎，他会觉得你这小子，我揍你一顿，对吧？上帝也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拜偶像，就叫做认贼为父，对吧？真神不认，去拜假神，对吧？造物天地的主他不认，他弄个泥胎放那里去拜，你说他蠢不蠢，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同时拜两个，更不能拜错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客观上人只有一个主，他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所以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世界上巴比伦的权势靠着什么支撑？就是靠着马门。靠撒旦魔鬼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要能够影响人类，大部分的人都跟随他跑，就是要满足人的贪婪。因为人心里边有贪婪，所以中国人说一句话，人无欲则刚，对吧？但是因为我们太贪婪了，因为我们太多欲望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他就利用了人的这个东西，他就变成了君王，变成了掌权者，因为人觉得靠着他能够得到满足。最近这个 YouTube 里边一直推一个电影啊，我偶尔打开看一看啊，好像最近刚拍了不久，朱元璋有没有人看过？你可以回去搜一搜啊，就是专门演打贪官的。 啊，朱元璋的这个一个电视连续剧可能是啊，演他怎么打贪官啊，演他怎么打贪官的。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凡是拜马门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不丰盛，他的生命一定不丰盛。这个很有意思啊，非常相对啊。在座的我看了一下，弟兄姊妹听好啊，但愿我讲了没有得罪什么人啊。凡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住大房子、开大车子、背名牌包、穿名牌衣服、戴名牌表，是吧？凡是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不丰盛，他穿的越名牌，他的生命就越不丰盛。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座的我们都结婚了，看来单身的没有啊？还有啊，还有啊，两位啊。现在呢，这个 YouTube 里边很多好搞笑的这个 YouTube 对吧？就是相亲的那些啊，现在在中国啊，一相亲就问对方有没有车、有没有房，然后呢，这个月薪收入多少啊，怎么回事？基本上都是问这些东西的。一看他开什么车来的啊，如果他骑自行车来的就免谈了，啊。这个看他手上戴的哪块表啊，看他身上穿的什么名牌衣服啊，这个一看穷小子啊，就免了。为什么越是开名牌车，越是戴名牌表，越是背名牌包，越是穿名牌衣服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不丰盛？为什么？啊？哎，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所以他认为他的价值就是那件衣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你看我多厉害，我戴着这个表，对吧？你看我多厉害，这是我的车。到底车厉害还是他厉害？弟兄姊妹，车厉害还是他厉害？他认为车厉害，对吧？所以你这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你的车啊，是吧？表示你很有能力啊。其实开名牌车的人，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因为我们家就门口就是学校，对吧？哎呦，来送孩子接孩子的啊，华人很多。你看看那些欧洲名牌车，很贵的车啊，基本上华人开的，对吧？一歪头一看，哟，小年轻的小不都是姑娘啊，可能年轻女人啊，开了一个奔驰 X6， 对吧？不是奔驰，宝马 X6 啊，这个说都说不准啊，哎，不知道是什么车，反正一看就是肯定好车啊，这个说是如果开个普通的车都不好意思的，停的学校稍微远一点，对吧？我说凡是这种人，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很差劲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澳洲并没有赚多少钱，这都是靠他爸妈妈的钱买的，对不对？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呢？是吧？凡是这样的人，拜马门的人，生命都是不丰盛。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提醒了我们，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势力，像兽一样的势力要兴起，然后他要迷惑普天下的人。大家都在想这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就在想兽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叫它兽呢？凡是不拜上帝的人，不敬拜真神的人，他都把自己当作兽，有没有？因为他不相信人是被神造的，他不相信有神，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猴变出来的吗？他从石头堆里边蹦出来的吗？我小时候我奶奶常常说，你就是从火车站边上那个石头堆里边捡来的，所以骗得我，我小的时候常常到了火车道边上，我就看看有没有小孩，对吧？是这样吗？哎，进化论说是，进化论说是，无神论说是，无神论说你就是个动物，你就是个猴，不过高级一点点就是了。我到底不知道到底是我们高级还是猴高级， 我们高级还猴高级啊？啊？啊？我们高级，怎么知道？我们也是兽啊，谁说我们是人啊？什么叫人啊？不会高一点的兽吗？我说猴比你高级，你不信？不信你就去试试看，你把衣服脱了到外边去，在森林里边住一年，你能不能活下来？他能活下来，你活不下来。你不信？你不信你试试，对吧？不给你粮食，什么也没有，剥光衣服出去到深山老林里边去，看看你能活还是他能活。别再说我们高级了，高级啥？人之所以高级，只因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我们基督徒有答案，无神论没有答案。人之所以高级，是因为人里边有上帝的形象。人的肉体是非常软弱的，人的肉体是非常无能的。我们的力量大还是马的力量大？为什么你吃了东西从地里拿出来你就会拉肚子，猴吃了它不会拉肚子，到底你强还是他强？所以人呐、啊，我们被这些不知道那些科学家什么家的骗得一个愣一个愣，我们还觉得我们高级。对不起，我再说一句很难听的话，你高级个屁！唯物主义、进化论，把我们都变成畜生，不是这样吗？你没有任何价值，你只是一块肉而已啊，唯物嘛，没有灵魂嘛，你只是一块肉而已啊，是吧？高级一点的肉嘛，宇宙变化当中偶然产生了那么一块东西嘛，你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尊严？所以丰盛的人生是怎么得来的？是因着信，与神恢复正常关系的人生才有可能是丰盛的，不然就是你是习近平，你的生命仍然是可怜的，你连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你每天的生活的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就算你做了全世界的老大，就算现在做了拜登，是吧？他也不是全世界老大，对吧？上帝啊，从宁禄以后啊，就再也没有叫任何一个人能够统治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只有神自己可以统治，神不把这个统治权给任何一个人，因为神知道给他这个世界就完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说身体不是这个为身体忧虑吃什么，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也就是说你比他重要，他是为你服务的，对不对？你不是为他活，他是为你而存在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来预备可住之地，所以人是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依附于人的价值而有价值，对吧？这个衣服有价值吗？这个衣服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为什么它有价值啊？是因为我有价值吗？它穿在我身上它才有了价值，对不对？如果世上没有人，衣服坐在那里有用吗？衣服本身有价值吗？它没有价值，它是依附于我有价值，所以它才有价值的吗？这个房子有价值吗？有价值，因为我们在这儿吗？如果这里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还这个房子还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说，你不要觉得那个物质有价值，是你有价值。所以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不是为他服务的吗？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吗？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主说的吗？ 然后主在这里用飞鸟，用野地的百合花，所以今天我不穿西装也好了，对吧？主耶稣讲道大概不穿西装，对吧？所以这个杨老师很有意思啊，一看到我穿西装，他就说工作服又穿上了。他说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啊，他说你看这个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所以我就在这说，人如果没有这个仓库啊，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活了。哎，他能，对吧？他什么他也不种也不收吗？他也没有仓库吗？但是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他，这里边最重要的那个字是天父。我们比他贵重要。他说你们不是比这个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贵重的多不是一个量的多少，而是一个质的不同。我们不但比飞鸟贵重的多，我们比一切动物都贵重的多。所以我们当说一个人说你这个畜生的时候，为什么是骂人？新疆人很喜欢我，那时候在新疆，在这个丹尼农的时候，新疆人就说你这个牲口，对吧？牲口怎么了？有人说你别叫人牲口，你污染了牲口这个名字，他还不如个牲口呢，对吧？人被骂作牲口，我们认为是侮辱我们，因为我们里边有高出牲口的那个价值。什么价值？无神论永远不会告诉你的，进化论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以神的儿子的形象被造，所以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的地方。这个贵重就是天父所赋予我们的生命，他既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是吧？他既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主耶稣是用，不是要叫我们变成一个小鸟，他说你还不如一个小鸟，因为小鸟对神有信心，而我们却没有，却不相信他。所以下边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说现在的人的寿命在科学的之下不是平均增长了吗？那是神所许可，利用了他所给我们的这个规律，使我们能够平均寿命稍微增长一点。这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神存留人的生命是为了给人听福音的机会，或者给我们多有一点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他要来了。这是人类平均寿命多增长的属灵原因。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科学使我们的寿命多增加一刻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死了，对不对？因为你能增加一刻，增加完了以后你又能增加一刻，到了时候你又能增加一刻，那永远增加一刻，那我们不就永远活下去了吗？那一刻其实人是增加不了的，神说你到了什么时候结束你就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既然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到，上帝说你何必为衣裳忧愁呢，忧虑呢，是吧？你想想野地的百合花，是吧？它怎么长起来的？它不劳动劳苦，也不纺织，也不印染，也不车缝纫机，对吧？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那花一朵呢。所以现代的人，我看今天还比较正常啊。现代的人呢，就不知道什么叫美了，对吧？所以那个花呢，比较正常，对吧？所罗门比较荣华，现代的人呢，是以丑为美。是不是这样？越丑越美，是吧？头发弄得乱糟糟，好好的裤子上面割个洞，是吧？这个，哎，正正的帽子不戴，反着戴，是吧？这个今天我们看有一位戴帽子还戴得比较正啊，两位。所以这个，哎，现在人不都这样吗？什么叫做美啊？不知道了，现在人乱。所以，既然我们做衣服觉得美，那还买新做新衣服干啥？是吧？这个，所以人活的是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说了，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这是问题出了关键了，对吧？就是我们对于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会恐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忧虑？就是我们对神不信，就是因为我们对神不信而导致的后果。因为我们想我们自己行，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就糟糕了。因为客观事实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怎么样不行。上帝和人类和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上帝说 I am 就是我是，这里边包含着一个，他是自给的，他是自足的，他是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条件使他存在，因为他是使一切其他存在存在的存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上帝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第一个，你生成个什么人你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你是被人家生出来的，然后你一生下来你就必须要依赖空气你才能活着。你了不起吗？你试试看，你不喘气试试看你会什么感觉，对吧？所以你必须吃饭才能活着。所以小孩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他先会呼吸，先会吃饭，他一饿了他就会哭，对吧？这是他生存的本能。这个生存的本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是需要依附外在的条件才能活着的。你不能自己觉得我了不起，你起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生下来需要空气，外边就有空气？为什么我们生下来肚子饿了，妈妈就有奶给你吃？哪来的？所有的女人，我问一个不好意思的问题，乳房是你长的吗？长在你身上，但是不是你想长出来就长出来，对不对？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想长出来行吗？那他长不出来。我的孩子哭了，我为的没办法，是吧？那进化论怎么不给男的也进一个乳房，多方便？男人有乳房他没奶，对吧？为什么没有？因为上帝让他没有的嘛。你叫进化论，你说进化论不是适者生存吗？那男女都能为孩子多好，那为什么要有个男有个女，对吧？男人自己能生孩子，女人自己能生，不更方便？但是上帝告诉你，他所规定让你知道你必须依赖这个系统，你必须依赖这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任何一个链接一断你的生命就完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小信的人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我们的安全到底在哪里，我们把这个收回来，我们觉得我行，上帝告诉你你不行啊，我上帝说我行你不行啊，但是我们就说上帝你在哪里，我觉得你不行我行。这就是今天的人最大的败坏，也是最大的无知，也是最大的可怜，是吧？就是什么呢？走自己的路，不认上帝，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样的人他必然忧虑，这样的人他必然恐惧，这样的人必然劳累。所以耶稣说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的，说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我就非常奇怪啊，欧洲人的艺术跟咱们亚洲人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亚洲人画的侍女，画的什么东西都是衣服穿的宽宽的，对不对？那头发蜂蜜的。那欧洲人画的都不穿衣服的。到底欧洲人画的漂亮还是亚洲人画的漂亮？也就是说身体漂亮还是衣裳漂亮？大家都不说话啊，哎，其实是身体漂亮， 对吧？任何一件衣服也赶不上你的皮肤漂亮。可是我们要穿衣服，不敢把我们的全部人给露出来，因为是人犯罪的结果。就这么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人为什么要穿衣服？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理论、任何进化论、任何科学家能够解释。我们是高级猴吗？猴不穿衣服，你为什么穿衣服？穿衣服方便还是不穿衣服方便？啊，当然不穿衣服方便嘛，对吧？但为什么要穿个衣服？退化了，是吧？因为没毛了，对吧？单单为了暖和吗？那为什么游泳池的时候，我今天出了一身汗，我还要穿衣服，我在这脱光了，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哎，害羞啊，害羞哪来的？谁告诉你要害羞的？上帝问过这个问题，哎，你怎么需要穿衣服了，对不对？伊甸园里边上帝问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因为人犯了罪，于是在身上有了一个羞耻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上帝造的我们是非常美好的，可是人把它破坏了。野地的百合花不需要纺织就有那么美的装饰，人不再那么美了。空中的飞鸟不再种地可以吃饭，人不能不种地了。你说我不担心不行啊，将来有或者有一天会真的是会饿死人的，有没有？有。为什么？犯罪导致的结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一种人犯了罪离开了上帝而被人类被咒诅的结果。人要回到神面前去，但是不回到神面前去呢，这个咒诅就永远也挪不了去。主耶稣在这里这一段话其实宣告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天上的上帝，有一个天上的爸爸。咱们中国人知不知道这一点？知道。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哎，我们把它称为老天爷，是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认他，相信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都是外邦人所忧虑的。为什么外邦人会忧虑这些东西？因为他不信上帝，所以他忧虑。当我们认上帝的人，这个忧虑，真认上帝的人呢，这个忧虑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渐渐地出去。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有自信。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所在。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有安全感。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懂得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我们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我们有一种怕，怕什么呢？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对不对？在咱们中国人当中，有人说哎呀，在中国这特别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特别容易攀比。人为什么会攀比呢？就是因为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不懂得什么叫爱。所以为什么看不起别人？因为他不认上帝，因为他不知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等于看不起别人的上帝的形象。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重价有三点来源，弟兄姊妹记得啊。第一点，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么这个形象到底有多少价值？多少价值？主耶稣说的，你赚的全世界赔上你的命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你的里边上帝的形象超过物质上一切的总和。那么物质在这里，你在这里，那么有没有还有更高的一个肯定呢？有。在哪里？你是值得上帝的儿子为你死的价值，就这么大的价值。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才知道了 我们是谁，我们才不随便活，对吧？我不是个畜生，因为我里边有上帝的形象，因为我的生命超过地上一切物质的总和。别说你开个什么车，对吧？那算啥？那不过是个吃堆铁，是吧？然后，我是耶稣基督重价为我牺牲把我赎回的，我的生命是这么高的价值。同时，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价值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另外一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才不攀比，所以我们才不低看别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值得，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赎他生命的那个人，对吧？当你看不起他的时候，哪怕他是个乞丐，你就等于看不起耶稣，你就等于看不起他里边上帝的形象。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因为你们的需要天父都是知道的。于是主耶稣在这说，你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是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们活这一辈子难道就是个造大粪的机器吗？吃了喝睡觉工作，又是工作是为了干嘛？咱们中国人说的很有意思，我们工作叫什么啊？哎，叫饭碗。所以咱们中国人就知道吃，对吧？我那天去 C 就星期五嘛，去 City， 我看到那个送餐的那个车上面啊，写了一个满足你中国胃的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中国人真糟糕，就知道吃，对吧？这满足中国胃的，中国胃有什么了不起？中国胃不是也是个胃吗？对吧？还非得弄个中国胃啊？人难道就是为了吃吗？不是。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其实我们人生活着在这个世上这几十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解决，就是你要先求他的国。我们把这节经文常常解成了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建立教会，拓展国度，对吧？我们要先求他的国。错误。实际上先求他的国是你自己先要进他的国，别人是次要的，对吧？要求得他的义，是神的义，在哪里显明他的义？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显明，是吧？我们先要进神的国，我们自己先要因信被他称义，把我们身上的罪洁净掉，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叫做归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没有，你白活一辈子。这一生是神因为亚当犯罪在罪里边死了以后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亚当里边已经把第一次失去了，这是第二次。如果你再次失去了，圣经告诉我，这不是我说的，只有一件事在未来等着你，什么？下地狱。没办法，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所以你这一生吃饭、上厕所、睡觉、工作，那都不是目的。你建立一个大帝国，那也不是目的。你学多少科学知识造福人类吗？科学知识造福人类吗？弟兄姊妹，严肃地说，科学知识的祸害人类，是不是？弟兄姊妹，假鸡蛋谁造的？农药谁打的？污染谁造成的？越来越先进的武器，到了最后能够把全人类毁灭的武器，谁造出来的？上帝让人不要发展那么快科学，人但不要，人要发展，发展了最后人就不能活了，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这一生什么东西最有意义？跟天父恢复关系是唯一我们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其他的东西可有可无，对吧？你活着，你吃饭，你活着，你喘气，到最后就是神给你这个机会，叫你一生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你的生命是可怜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过是一个高级一点的造大粪的机器，对吧？讨饭的人是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你吃一点山珍海味，你比别人更浪费，因为你本身没有价值。所以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说，这些东西我都加给你，这是上帝说的，对吧？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要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东西，那是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他们为明天忧虑，因为他们没有上帝。但是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人生丰富了。最后用主耶稣的一个比喻作为结束。有时候我一讲，想讲的东西太多，就时间过了。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这个生命就是丰富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什么样的枝子是健康的枝子呢？就是连在健康的树上的枝子，对吧？你离了树，你这个枝子自己怎么能健康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丰盛的人生啊，怎么得着？只有一个，与主耶稣建立正常的关系，恢复正常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丰富的唯一的条件和可能性。而且如果我们因着信跟他恢复关系，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丰富的。愿主祝福我们。